第一节到第二节，第三章22节到24节，创世纪。找到之后，我们一起同声来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，请。起初，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请再看3章22节到24节。创世纪3章22节开始，请。耶和华神说：“那人已经与我们相识，能知道善恶。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”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去，耕种他所自出的土，于是把他赶出去了，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请再看启示录第二章，启示录第二章12节到13节。找到我们人来一起来读，请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，那有两证利剑的说：“我知道你的居所，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。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，撒旦守住的地方被杀之时，你还坚守我的名，没有拒绝我的道。”请再看第3章17节，3章17节还有20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你是不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视身的。20节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请我们一起再打开诗歌默聊一首。44页献上火祭，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。能够献上是我们的福气，能够被上帝使用是上帝的怜悯，求上帝能够使用我们一生过一个有尊严、有意义、有价值的生活。献上火祭，
心切切渴慕你，我要紧紧跟随你，你恩典一直爱永无止息，你心思直到永远，我万物的生命，你奇妙生命，献上我的赞美。在你怀中安息，我要向世人歌唱你的恩典，直到我见你面。耶稣，主耶稣，求用我一生。耶求用我一生。
天父，站在你面前的每一个都是你所爱的儿女。主啊，在这里不乏有一些属于你的仆人跟使女们。主啊，有些人乐意把这一生都献在你的坛上。父啊，巴不得在人心灵软弱的时候，你在坛上就加了一把火。因着圣灵的膏抹，因着圣灵的能力，因着上帝的宝座的设立，主啊，让我们的生命再次的发挥那生命的光辉。上帝啊，今天晚上愿你透过你的信息，再一次的成为我们生命里头最大的供应。愿你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深深的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主啊，你要使用我们一生，你不但是创造我们的生命，你更是时时刻刻看守我们生命的主。生命的主，今天晚上要向我们的生命说话，愿你膏抹你的仆人，宝座有信息要下来，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，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请坐。我们把底下时间交给吴长老。
我们请大家再看几个地方的圣经，请看第一处《民数记》第十七章，《民数记》第十七章，《民数记》第十七章第八节、第九节、第八节，《民数记》第十七章第八节就好。第八节，来，我们一起念来。第二天，摩西进法会的帐幕去，谁知利未族亚伦的帐。第二，这老熟悉。再看，以西结第十章，以西结第十章，以西结第十章。我来读就好，我来读就好。第一节，我观看基路伯。再看第二节，主对那穿西麻布的人说：“你进去，在旋转的轮内，基路伯以下，从基路伯中间将火炭取满了两手，撒在城中。”我就看见他进去。我们再看第四十一章，四十一章。四十一章，四十一章第十八节，十八节，墙上雕刻基路伯和棕树，每两基路伯中间有一棵棕树，每基路伯有两脸。再看第二十五节，殿的门扇上雕刻基路伯。和棕树，以刻在墙上的一般，在外头廊前有木栏。再看约翰第四章第四节，约翰第四章第四节，翻开的时候我们同口一起念，约翰第四章第四章第四节，来，大家一起念来。盗贼来，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我来了，就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最后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九节，一起念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七节到九节，来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。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自己。我们四面受敌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，是死亡。拿倒了，却不是死亡。我们就练到这里。我已经讲过两个晚上。第一个晚上呢，思想到荣耀的意象。昨天我给弟兄姊妹思想到宝座的意象，我特别强调宝座有两个解释， 一个解析是行政，一个解析呢是掌权，是掌权。那么如果有宝座呢，你就有四种的光景。第一种的光景呢，仿佛像这一个蓝宝石；第二呢，仿佛像人；第三呢，仿佛像金晶；第四呢，仿佛像火。那么最后我用红做结束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我在这里主要呢要用作以西结。那么以西结的刚才第四章，其实第四章我并没有读出什么。第四章呢，如果你详细把那一章圣经去读，你就看见基路伯、基路伯、基路伯、基路伯、基路伯，几乎每一节都讲基路伯，每一节都讲基路伯。那么所以这个基路记载基路伯呢，圣经里面有很多，出埃及也记载，生命记也记载，民数记也记载，诗篇也记载，很多的记载。可是呢，如果记载基路伯最多的，可能就是以西结，以西结。那么在四十一章的地方呢，他就说到这个基路伯刻在哪里呢？刻在小墙上。这个基路伯呢，就刻在门上，刻在门上。那么既然这个基路伯是刻在墙上，刻在门上，可见基路伯的使命是什么呢？基路伯的使命就是创世纪神造亚当的时候叫他看守，那么或者是叫做守护，守护。那么基路伯他看守守护，他守护什么呢？那么在创世纪第三章，当神造亚当的时候叫他看守，看守亚当没有好好的看守，以后神就把亚当就从伊甸园赶出去。那么赶出去了以后呢，就用基路伯就把在那里把守，把守什么？把守生命树。所以呢，这个基路伯这个使命是什么呢？可以说守护生命树啊，或者说生命的守护者，也可以这样也可以这样说。所以今天晚上我在这里给弟兄姊妹看见，生命需要守护。那么今天我们传道人，我们是做这个生命的一个守护者。那么为什么需要守护呢？所以刚才啊，林牧师读了两处的这个创世纪，还有两处的这个启示录。那么两处的创世纪，在创世第一章第一节就提到了起初神创造天地，那地是空虚混沌湮面黑暗。那么我从前读这块圣经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很稀奇，这个荣美的神怎么造一个丑恶的地呢？这个荣耀的神怎么造一个黑暗的地呢？黑暗的地。那么后来呢，从书本的里面就能够看见，原来呢，神创造天地，这个天没有问题，可是地有问题。那么地又什么有问题呢？那个事实呢，那么解经人呢，他们就去查考，就查考那个事实呢，就是创世纪第十七章，当罗德一家人从索多玛出来的时候，那么他的妻子呢回过头去看，以后就变作一根圆树，那么那个柿子就是变。所以呢，神所创造的天是好的，神所创造的地也是好的，可是以后这个地就变作不好，所以那个柿子就是变，这个地变作不好。那么为什么变作不好呢？因为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里面讲到早晨之子，讲到明亮的晨星。那么这个早晨之子呢，明亮的晨星是什么呢？我们只是知道他是一个大天使长。那么大天使长是什么呢？大天使长呢，神造了天地的地呢，就在天使长管理的底下。可是天使长他有一天他就在那个地方说，他要高举他的宝座，他要升到北方的极处，那么他呢要跟至高者同等。那么你从这里看呢，这位天使长是什么呢？他就拒绝这位生命的主。那么拒绝生命的主呢，所以结果这个地就变成空虚，就变成混沌，就变成湮面黑暗。那么以后神就重造这个地，重造地了以后就交给亚当，那么叫亚当就在那里看守跟看守。可是呢，我们就看见在伊甸园里面有两种树，有一种树叫做善恶树，有一种树呢是叫做生命树。生命，那么你看呢，这个亚当知道这个善恶是知道善恶，那个知道那两个字叫做选择，亚当选择善恶，他不选择生命树，选择善恶树不选择生命树。可见亚当呢，他也是拒绝生命。那么亚当拒绝生命以后，这个世界变成什么呢？到了
这个亚当以后呢，那么他的后代就看见有拉莫，拉莫是什么？娶两个妻子就淫乱，那么就看见图巴该隐，图巴该隐呢就制造铁器，以后就有征战，那么以后到挪亚的时候就更不得了了。怎么样不得了呢？因为那个时候人呢，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，那么那个时候地上呢就满了强暴，强暴。所以呢，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，你看见了拒绝生命的主。以后呢就变得空虚混沌，一面黑暗，就看着亚当那个年代呢拒绝生命树，以后就看见了这个世界呢就乌烟瘴气。那么到了新约呢，我就给各位看了两处圣经。那么一处圣经是这个创启示录第二章，别加摩。那么别加摩是什么呢？别加摩呢就是这个教会是有撒旦的座位，它不是主的座位，是撒旦的座位。那么为什么这个教会是有撒旦的座位呢？因为它拒绝生命的主，所以拒绝生命的主呢，这个教会就不是主的座位，就变成撒旦的座位。那从什么地方看见这个被教魔拒绝生命的主呢？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忠心的仆人叫做安提帕。弟兄姊妹，圣经里面的名字好像摩西的名字是什么呢？就把它从水里面捞起来。那么安提帕呢，这个字是什么呢？一个是安提 A-N-T-I、一个是 P-A 安提帕。那么 anti 是什么呢？ anti 的就是反对，那怕是什么呢？反对一切，一切都反对。那么这个忠心神的仆人在别加摩教会里面一切都反对。什么一切都反对？他们在讲道，他说这个是口才，这个是笑问，这个不是生命。那么他们在那个地方活动，他就在那个地方说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肉体，这个是血气，这不是生命。那么他们在那个地方聚会，他就在那里说这是一个热闹，这是一个社会，这不是一个生命。那么这样也不是生命，那样也不是生命，那样也不是生命呢，结果就把安别加摩教会的人就惹火了，然后就把他杀了，把他杀了。那么你从这个地方看见呢，他讲到这个神的仆人说这不是生命，他在活动，神的仆人说这也是不是生命，他们在那里聚会，他一些也不是生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拒绝生命，所以神的仆人在那里就拒绝这不是生命。后来呢，这个教会因为拒绝生命的主，以后呢教会里面只有撒旦的座位，就没有基督的座位。那么再有老底家教会呢也是一样，因为看呐、我在门外叩门，那么按理呢这位主应该在门内，为什么在门外呢？因为被老底家的教会拒绝在门外，拒绝在门外。那么你看拒绝生命的主有什么后果呢？就看见了困苦，看见了可怜，看见了贫穷瞎眼跟吃身，跟吃身。那么困苦呢，为什么拒绝生命的主？这个教会是在困苦。怎么困苦呢？因为里面什么都争，意见也争，亮光也争，权位也争，就无所不争。你看怎么不苦呢？那么拒绝生命的主，可怜。什么叫可怜呢？礼拜堂盖得很大，礼拜堂盖得很漂亮，可是耶稣不在那里面，那岂不是可怜？那么还有呢，那里面的这个信徒有的是大官，那么有的学问很高，可是那一些人呢都是教民是活，其实是死的。你看也不可怜，礼拜堂很大，耶稣不在中间，人很多，都是挂名，都是没有生命，怎么不可怜呢？那么还有呢是什么呢？他们贫穷，贫穷。你看他们是贫穷，可他以为富足。好像有人呢去罗马参观这个 St. Peter Church 那个梵蒂冈，那么梵蒂冈呢有向导，那么有人来向导就带他们去看。那么看来到这个彼得像的跟前呢，那个向导很得意。怎么得意？他说你看看，从前彼得没有的，我们今天都有了，有了。那么以后呢那个参观说什么呢？从前彼得有的你们现在没有了，没有。那么他们说从前彼得没有，我们有。彼得当时进美门的时候，那个摊子求周济，他说金银我没有。那么这个向导很高傲，他说彼得没有，我们有了。那么这个参观人说什么？从前彼得有的你们没有了。从前彼得有什么呢？有耶稣的名，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走，你们没有了，没有。那么这是自欺， 所以这个贫穷是什么呢？不是讲到他们物质贫穷，这个贫穷呢是指到他们恩赐贫穷，要教主日学没有主日学的人才，那么要做文字没有做文字的人才，要这种人才也没有，那种人才也没有，那这才是一个贫穷。那么再有呢，瞎眼，瞎眼是什么？瞎眼就没有看见，没有看见。那么你在圣经里面看见里头有真理的奥秘，真理的奥秘也没有看见，你看见了预言的奥秘，预言的奥秘也没有看见，就什么都看不见，什么都看不见。那么再有呢，这个拒绝生命的主，他们就吃生。你看我们穿全副军装，我们才能够打仗，不但是有信心做护心镜，不但是有福音当做这个福音的鞋穿上，那么不但呢有圣灵的宝剑，那么可是他们连一件都没有，你怎么能够抵挡啊恶者呢？你一件都没有，你怎么能够去给他征战呢？所以拒绝生命的主是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吃身。所以啊，魔鬼看着这件事，如果呢生命把他拿掉，他就空虚、混沌、一面黑暗；如果生命把他拿掉了，他里面呢就好像当时挪亚的时代，乌烟瘴气、淫乱的跟着满了罪恶。那么生命把他拿掉了，他就像别加魔，有那个教会只有撒旦在那里坐座位，就没有基督在那里坐座位。生命把他拿掉了，他怎么样呢？就像老底家的教会，是困苦、可怜、瞎眼、贫穷、吃身。撒旦看得很清楚。那么以至于如此，撒旦要做什么工作呢？所以啊，在约翰第四章第十节就讲到，第一讲到了偷窃，第二就杀害，第三就毁坏。不会，那么撒旦看见把生命把他这个偷窃了，一个偷窃，偷窃。你看贼到你的家里，他偷窃，他偷窃什么呢？他一定不会把你的拖鞋、把你的内衣内裤把它拿掉，他不会拿那个，他一定把你什么拿掉呢？把你看看有没有这个黄金，有没有美钞，把这个东西把它拿掉。他不会把那个内衣内裤、把拖鞋，那个不值钱的，他一定把黄金、把那个珠宝把它拿掉，那些值钱的。那么你看，贼到人的家里光顾，一定是拿值钱，一定不拿不值钱的。今天教会有一种叫值钱，有一种叫不值钱的。那么教会值钱的是什么呢？金银宝石，这是值钱的。教会不值钱的是什么呢？是草木活芥，这是一个不值钱的，那么什么叫做金银宝石呢？如果你以这一个马太福音书第23章来解析，耶稣这辈法利赛人你有祸，法利赛人你有祸。那么法利赛人为什么祸呢？因为他们呢，你们什么是大的呢？是金子呢，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？什么是大的呢？是礼物呢，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？那么这个地方看见，一种是金跟礼物啊，一种呢是殿跟坛，殿跟坛。那么你在这个地方看呢，这个金跟礼物不是金银宝石，金跟礼物呢，这个不过是草木活芥。什么才是金银宝石呢？殿跟坛才是金银宝石。殿讲究什么？殿讲究主的同在，是不是？你看主的同在，刚才唱一个主的同在，这是一个信徒一个最大的祝福。当时约书亚要把大军带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他很彷徨。为什么很彷徨呢？因为当时摩西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，经过这么多的苦啊，现在要把这个责任呢射在他的身上，那么他就觉得很彷徨。有神就显给他看，就告诉他说，他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他与耶和华军队同在。同的，从前怎么样跟摩西同在，他一样也要跟他同在。所以约书亚就壮胆了，约书亚就挺身昂首，就把大军就继续带进到迦南地区，就继续了摩西的工作。所以同在，所以金银宝石什么？金银宝石殿，殿是讲究同在。那么再有金银宝石什么呢？金银宝石是坛。你看这个圣殿进去的就是祭坛，以后呢再去洗桌盆，以后呢再有呢一列，那个就是饼桌，那个就是灯台，那个是香坛，以后呢再进去的再乃是至圣所。至圣 那么所以第一是什么？第一呢就是坛。坛是什么呢？坛就解释十字架，因为在那个地方献牛，在那个地方献羊，就解释十字架。那么所以金银宝石是什么？金银宝石呢就是十字架，十字架。那么十字架在圣经里面有一种叫做钉十字架，有一种叫做碑十字架。钉十字架跟碑十字架不一样，碑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？碑十字架就把十字架的意义实行在我的身上，就叫碑十字架。那么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十字架的意义，当时啊，这一个比拉多他说你们告耶稣，耶稣有什么罪？他们犹太人说不出罪。以后呢他说你们既然告不出罪，我也查不出他有罪，我要把他放了。犹太人就说你不能够放他，你不能放他。那么不能放他怎么办呢？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钉他十字架是什么？他们在那里喊除掉他，除掉他。所以十字架就除掉，除掉。那么除掉什么呢？不是除掉你，是除掉我，除掉我这个旧人，除掉我这个肉体，除掉我这个败坏的东西。这是金银宝石，金银宝石。但是呢，撒旦把那个之前呢偷去了。教会不讲究殿，不讲究神的同在，教会也不讲究坛，不讲究十字架，讲究什么呢？讲究金越重越好，讲究礼物越多越好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不值钱的，这个是不值钱。那么还有呢？你如果再读马太福音书，马太福音书还有什么呢？马太福音书里面又讲到说，你注重杯盘的外面，你洗杯盘的外面，你不洗杯盘的里面。那么你看，什么叫做金银宝石的？里面就是金银宝石。什么叫做外面呢？外面呢？外面就是草木火箭。那么今天基督教会里面，我们常常看见我们敬拜的仪式，我们讲究敬拜的仪文，我们不讲究心灵的实际。那么心灵的实际，这才是金银宝石。那个外表的仪文，这个是草木活界。那个肉体的一个火热，这是草木活界。那个灵里面的火热，这才是金银宝石。但是今天的基督教会，我们所讲究的是外面的热，我们所讲究不是里面的热，我们所讲究的是外面的敬虔，我们所讲究不是里面的敬虔。那么所以啊，撒旦知道把你生命拿去了，你就会跟别家毛一样，你就会跟老底家一样去做偷窃工作。那么撒旦今天又在教会里面做什么呢？杀害。用什么杀害？用财物的杀害。雅干是被财物杀害的，犹大也被财物杀害。还有呢，用什么杀害？用色情杀害。你看看这一个参孙是被色情杀害的，还有呢，大卫也几乎要被色情杀害了，因为呢，他把八十八带来，就在八十八种了罪恶的种子，那么他灵里面呢就进入一片的黑暗，连头都不能够抬起来。所以呢，如果不是拿单按时去找他说你做这个事，叫撒旦在神面前有亵渎的机会，大卫马上把头抬起来。大卫不知道要怎么办，因为撒旦即时就点醒他，不然呢他也是被色情杀了。色情的。还有呢，我们今天不但是被物质杀，我们被色情杀，我们被什么杀呢？我们还被肉体杀。什么叫做肉体杀呢？弟兄姊妹，一个人说爱主爱主爱主爱主，能够考验我们爱主不爱主，怎么考验呢？不是说刚才唱主啊我爱你我爱你，不是用口来唱，也不是用口来说。那么什么叫做爱主呢？我昨天讲一个信息是讲到什么呢？犹太人从埃及出来，他们吃羊肉再出来的，可是那一顿羊肉不能够维持他们一辈子，靠逾越节的羊才出来，可是那一顿羊肉能够维持他们一辈子？不能够维持他们一辈子。所以呢，他们到旷野的时候还得吃玛纳。如果不吃玛纳，临时遇见的遭遇怎么应付呢？这条路要走，哪里有力量来走呢？这个仗要打，哪里有力量来打这个仗？所以呢，那一顿羊肉不能够支持他们在旷野的生活。他们就在旷野，他们天天要吃玛纳，天天要吃玛纳。而且要捡玛纳，就得趁着什么来捡呢？就趁着太阳没有出来，太阳 就趁着太阳灭了，他们赶紧就起来。所以什么叫做爱呢？什么叫爱？这个爱呢，这个床上能够来试验你爱不爱，爱不爱。为什么你睡在床上，床上怎么能够试验呢？因为你睡到太阳起来，那个麻辣就没有了，麻辣麻辣没有。那么所以你救得如何呢？如果你要捡得到麻辣，你救得早起。把这一个在学做工的时候，刚刚信主了，刚信主，那么刚刚信主了，这个心里面很火热。那个讲台上面人家报告，我们下个礼拜要办一个主日学，不知道谁要参加。如果要参加，把手指 举起来。那么我想呢，这个台上所讲的一定是好的，我就把这个手举得高高。全场有几个人，只有我一个人。那个讲台上面呢，那个主席高兴得不得了，只有一个，所以这一个就特别宝贝，又下去就把我抱起来说，哎呀某人啊，下个礼拜啊，4点钟做礼拜，我们9点钟做主日学，所以你9点钟呢，你就到楼上去，你到那个地方去做主日学，以后4点钟再下来在这里做礼拜。我说好的，下礼拜我就去了。有几个人？我一个，还有其他6个，一共有7个。那么一共有7个，教员是谁呢？一个叫吴兴宝，现在还在中央新村。吴军，因为他的年纪比我大，他现在已经80几了，我现在呢，只有70几，没有那么大。那么他做教员，可是他来做几次的？做一次，因为这个政府调他到上海，所以主日学第二次呢就群龙无首，没有教员了。有人就说：“那怎么办呢？”哎，临时推一个来代替一下，就请他。他说我不可以，我信主了才有3年，他不可以。那么他不可以，那么你呢？他说我更不可以，你信主才3年都不可以，我2年就更不可以。那么他也不可以，他也不可以，到最后推到谁呢？推到我，我信主才3个礼拜。礼拜。那么以后呢，我这个南洋人，我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，他也不来他也不来，不是要解散吗？好吗？那么既然我来，那么我就来嘛。我不但没有读过旧约，那个马太福音那一本都还没有读完，对吗？我就把那一天读的马太福音就起来就给他们讲一遍。天下有时候很多奇怪的事，竟然有人说我还讲得不错不错。那么然后我说真的吗？他说如果不相信我提议，下个礼拜由你再来了，以后就由你来了啊。那么大家同意吗？其他人都同意。我回去我就告诉吴太太，吴太太说你胆子这么大，你信主才3个礼拜你就要做主日学教员了。我说不是啦，我是要，因为他也不来他也不来，所以我怕大家解散，所以我就勉为其难，那么就充数充数。以后我问他怎么办，他说怎么办，从明天开始你跟太阳赛跑。我听不懂，因为刚刚信主才3个礼拜，怎么知道说跟太阳赛跑呢？为什么跟太阳赛跑？就是当时他们捡取玛纳的时候，要太阳没有出来就先起来，就太阳赛跑。从那一天到现在，我就是跟太阳赛跑。对，太阳赛跑，我每一天大概都是4点多一点，因为我一定是就起床。那么所以什么叫做爱主呢？爱主就看见你在这床上那一点呢，你就可以把你考验出来，把你考验出来。那么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看见什么呢？看见什么呢？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，他不是被物质杀，他不是被色情杀，他被什么杀？他被肉体的懒惰杀，肉体的懒惰杀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那一顿羊肉不够维持你走旷野。你如果要走旷野，你就必定要每天捡取玛纳，不然的话你旷野不能走，你旷野不能走。那么这有撒旦做什么呢？偷窃杀害还有毁坏。毁坏是什么意思呢？毁坏，你看呢，从前巴勒叫巴兰去咒诅以色列百姓，可是呢他的口就说出祝福的话，以后巴这个乐的，他说我就请你来咒诅他们，你怎么来祝福他们呢？他说没有办法，因为神叫我口讲这种话，我怎么能够讲别的话呢？可是巴勒既然 巴兰既然拿了巴勒的钱，怎么办？以后没有替他做事，情分说不过去，就给他建议有一个办法可以毁坏以色列百姓。有什么办法？你在你中间选出美色，你就叫他们中间去勾引以色列人的犯罪，然后呢，他们神就会毁坏他们。以后这个就把他毁坏。你看今天的基督教会，我们被什么毁坏呢？我们被代替来毁坏。代替，你看这个代替的事情很多。怎么代替的事情很多呢？亚伦两个儿子拿大跟亚比户，他们用燔火代替坛火，应该是燔坛火，他们用燔火代替坛火。还有呢，这个乌撒替大卫去约柜，他也代替。他用什么代替呢？他用着牛车去代替肩膀，因为约柜应该用肩膀开抬的，他用着牛车去拉的，这是代替。那么今天有没有代替呢？今天也有代替。什么代替？我们用肉体的火热，我们来代替灵里面的火热。肉体的火热来代替灵里面的火热。各位 Michael Jackson 来过台湾，他比我们更厉害。他一个人在台上唱，千人万人在底下都跟着他喊，都跟他叫。他在那里唱多久，他们手就在那里摇多久。以后呢，他在那里跳，底下的人也跟着他跳，跟他跳。讲道的人呢、如果我们在台上讲呢，底下响应呢，那个讲道人越讲越起劲啊。如果台上在那里讲，底下的人不响应呢，那个讲道的人呢，越讲呢就越这个泄气，越泄。所以呢，你看看呢、他们在那个地方唱，你看看底下。所以各位，肉体的东西可以不可以鼓起人的情绪？可以，可以鼓起。鼓起人的情绪。那么今天的基督教会，我们什么呢？我们不是灵里面的火热，我们乃是血气里面的火热，来代替灵里面的火热，来代替。所以结果就毁坏，结果就毁坏。那么现在呢，撒旦他知道，如果生命的东西拿出来了，他就会跟着创世纪当时所说的空虚混沌湮灭的黑暗，把生命的东西把它拿出来了，就会像当时挪亚以后被神把他赶出去，到了他的后代呢就有淫乱了，他的后代呢就有征战了，他的后代像挪亚的时代呢就满了罪恶，就满了强暴了，把这个毁坏了以后，就好像什么被加摩的教会里面就不是耶稣的座位了，里面的就是撒旦的座位。那么到了老底家的教会，把这个生命的东西拿掉了，他就困苦可怜贫穷下眼，就吃身了。所以撒旦今天还继续在做工，用偷窃在做工，把教会之前的东西拿掉了，让教会不值钱的东西给你存留。他在杀害，用什么杀害？如果色情跟物质不能杀害，他就用你的肉体来杀害。怎么样？叫你懒惰，你懒惰祷告，你懒惰读经。那么以后呢，就用毁坏。用什么毁坏呢？就用假的来代替真的。什么叫假的呢？比如血气的火热，这是假的。什么叫做真的呢？灵里面活的是真的，但他不知道，他以为说大家能够兴奋，大家能够喊喊叫叫，那么这就是属灵了。这是今天的光景。那么今天呢，生命既然这么重要，所以神今天做什么工作呢？神要兴起生命的守护者，叫你守护生命。那么谁能够守护生命呢？我用两处圣经，一次是旧约，一次是新约。那么旧约我用谁呢？旧约呢，我用这一个摩西。新约我用谁呢？我用保罗。那么当时摩西遇见什么事呢？犹太人在吵。那么怎么吵呢？因为有一群祭司团，他们就跑到摩西那里来。难道神用亚伦？难道神就不用我们吗？不用我们。他们就跟摩西吵这件事，摩西不给他讲青红皂白。为什么不讲青红皂白？你们不要吵，你们不要闹，有办法我给你们证明神到底用哪一种人。那怎么证明呢？你们每一个人拿出一根杖来，以后那些祭司团的祭司就拿杖，亚伦也拿根杖来，把你们名字刻在上面。他们把名字刻在上面，摩西就把那一些杖就放在约柜的面前。到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呢，怎么样？亚伦的杖发芽， 亚伦的杖开花，亚伦杖结实，以后摩西就把它拿出来。你们看看，为什么神用亚伦呢？因为亚伦的杖发芽，因为亚伦的杖开花，因为亚伦的杖结实，那一些祭司团闭口无言，一句话都不敢哼，不敢一句话都不敢哼。那么你看这一个比喻有很多的教训。杖是什么？杖是权柄，杖是权柄。那么你今天我们讲道，讲道要传病，我们医病医病要传病，我们赶鬼赶鬼要传病，我们教会办事，教会办事要传病，就要传病。你看耶稣在讲道的时候，犹太人在那里做什么呢？他讲道不像文士。为什么不像文士？因为他满了传病，这个文士就没有传病，所以讲道讲道要传病。那么还有呢，你赶鬼也要赶鬼也要传病。我们教会在中央一支行这个传道，传道以后的中央一支行有很多人信耶稣，因为我们礼拜天做礼拜，礼拜天下午就在中央一支行传道。后来中央一支行门口一个守卫，警察守卫突然间就发疯，就发疯，那么突然间就发疯了，发疯呢以后怎么办呢？就送到郑州路这个省立医院。那个时候呢，一个院长，我很跟他很熟悉，那么他查不出来，为什么缘故他会这样？他不是一天24个钟头都疯，他在一天的里面有一点时间他疯，有时间啊，不是24个钟头疯。那么以后呢，他们居然查不出来，就知道这个不是精神病。那么之前不是真精神病，这个是什么呢？那么有人说大概是富贵。以后啊，中央印制厂有一些人呢、那富贵那还不好，你们那一些传耶稣的常常就来到我们中间，讲你们耶稣怎么厉害，有病可以治，讲你们耶稣怎么厉害，有鬼就可以赶。那么现在这样啊，你该赶赶赶，听说他伏鬼，你们去赶赶看，如果赶得出来呢，以后你不要传，我们传体通信你们耶稣，信耶稣。那么后来怎么办呢？那一些这个中印上资源的眷书是我们教会的会友，也会友，那么去赶吗？以后呢他们也要去赶，又怕大家 又怕呢，但又不能不去赶，所以硬着牙关呢，以后就约了几个人就到这个郑州路去了。那么到郑州路去了，知道那个警察鬼上身的时候那个样子很可怕，样子那个非常的可样子非常的可怕。那么所以他们要去奉主的名去赶鬼了，就几个人就好了，你们几个跪在那里那么你呢，你不要跪，你就站在那个地方给我们把风，把什么风呢？如果有什么动静呢，赶紧通知我们，通知我。那么有一个就站在那里把风了，那么三个就在那里主耶稣啊，主耶稣啊，你是怎么样怎么样，就在那里祷告，祷告。正在祷告的时候，鬼上身，鬼上身呢，那个五官变形，那么那个站在那里，又是吭吭吭吭。那么他们以后呢，有一个人就把眼睛张起来看一看，就看见那个样子啊，真是连爬都爬不起来，用手拉他们。以后呢，就不是走出去，用爬出去的，爬出去的。后来在中央印制厂里面就弄了一大堆笑话，怎么笑话？赶鬼，鬼赶他们，鬼赶，鬼赶他们。后来啊，他们跑到我家里。不用弟兄啊，你现在收拾这个场面，因为如果这个场面要不收拾，下一个礼拜不要去了，没有人听了，没有人听了，因为他们都说的，我们不是赶鬼的，是鬼赶我们了，对不对？不要听。那么那个时候我还不到三十岁，我自己也没有这个经验，可是呢，圣经就有这么说，以后摇着牙根，硬着头皮，真的就去了，真的就去了。那么去了以后呢，我靠主的恩典带他认罪，带他认罪了以后呢，就奉主的名呢，要吩咐那个鬼出来。那么奉主的名要吩咐那个鬼赶出来呢，他呢就关起来了，就吐一口痰， 那一口痰呢，就撞在墙壁的上面，就一根枪的声音完全一样，砰一声就吐一口痰。哎呀，以后呢就静下来了，没有事了。哎呀，我高兴得不了，又没有经验，我以为说这个鬼已经赶走了。他赶走了，哎呀，以后呢，我就跑到中央印制厂告他们说：“您放心了，这一下子这个礼拜还可以去的，因为鬼已经赶出去了。”那么，我们每一个礼拜天、礼拜三有祷告会。那么，既然鬼赶出去呢，那么就把他带到礼拜堂来了。为什么带到礼拜堂呢？因为来到礼拜堂里面做见证，做见证。那么大家都跪在那里祷告，在跪在那里祷告。那么那一个扶鬼的那个警察旁边有两个女孩子。都是16、17岁跪在他旁边，跪在大家在那里祷告。那两个女孩子呢，就听见狗在那里，狗的样子，哭哭哭哭哭哭哭哭。那么有一个呢，就眼睛抬起来看看，看看旁边并没有狗嘛，没有狗怎么有狗的声音呢？以后一般呢，就来看，就看见这个鬼就上身，在礼拜堂上身，上身。那么那两个女人就啊，就叫得好可怕，叫得一个很可怕。那么当然了，大家眼睛都张起来了，眼睛都张起来，张起来看。那么那个时候，我带领这些年轻人，我看见这个样子，怎么办呢？这个鬼赶出去，现在又回来了。我说弟兄姊妹啊，你们现在你们唱十字架，那么我呢来去来为他祷告，那么他们就站十字架了，因为我去为他祷告了，就把手按在他的头上，奉主的名吩咐这个鬼出来以后不能够再进去，他就滚在地上吐一根泡沫，又从地上起来，这个鬼就离开他的身体。我认为这是权柄，这是权柄。那么所以你讲道仗是权柄，讲道要权柄，你医病要权柄，你赶鬼要权柄，你教会办事也要权柄，教会办事也要权柄，你没有权柄你就不能够办事。怎么说办事要权柄呢？一个教会有两个弟兄合起来做生意，这个年明到年底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分利，因为赚钱你就要分利，赚钱就要分利，以后呢就做到年底了，这个公司赚钱以后，这个弟兄很高兴，因为已经要定了到年底的赚钱就分利，要分利。但是另外一个弟兄呢，他不肯，因为两个人教会弟兄，为什么不可能呢？因为既然呢，今天这么一个资本能够赚这些钱，如果把那个赚的钱再放进去呢，以后可以赚更多的钱，他不肯。那么言好的就是赚钱就分利，现在呢，你失言你不分利就吵了，两个人就吵了，本来是弟兄相爱的，现在是弟兄要来相爱的，就吵了。那么吵到哪里去呢？就吵到传道那里哪里去。传到人那里去，传道人怎么办呢？他就说：“对不起，这是教会，这不是法庭，不是法庭。法庭呢有六法传书，教会没有六法传书，教会只有什么呢？教会只有一本圣经，什么圣经？那么现在呢，法庭呢用六法传书呢来处理那一个案子。今天呢，我不是用六法传书，我用作这一本圣经呢来处理的今天你们所发生的问题。”那么他就把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翻起来，请大家看一看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，第六章第七节，请大家一起念，来，大家一起念七节，七节八节，来，你们彼此告状，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，为什么不情愿亏？为什么不情愿去亏呢？你们倒是欺压人，亏负人，况且所欺压的、所亏负的，就是弟兄。你们为什么不肯吃亏呢？你们为什么不肯呢？受欺呢？受欺呢？那么这个传道人把神的话一摆出来以后，两个人闭口无言，闭口无言，两个人闭口无言。这一个要分利的，他也不争了。不争，那一个呢不肯分利的，他也就说：“哎呀，我就照应许的事情来做了，应许的事情来做。”那么一个人呢不争了，一个人照应许的事情来做了，那么这个事情就平定了。这个传道人怎么能够处理这样呢？我认为这是权柄，这是权柄。
那么所以今天的权柄从什么地方来的？今天的权柄不是从名分来的。你看，这个是祭司团，你亚伦有祭司名分，其他人也有祭司名，有祭司名分。所以权柄不是出于名分，不是出于名分。教会跟社会不一样，这个社会呢，你不谋其你不在其位，你怎么能够谋其政？这是社会。今天教会不讲这个，教会呢，今天的权柄不是从地位来的，不是从名分来的，从什么地方来的？从丈发芽来的，丈发芽来的，丈发芽。丈发芽是什么意思呢？丈发芽呢，就是复活，复活。所以啊，神要兴起的生命的守护者是谁呢？就是有复活生命的，有复活生命。那么什么叫做复活呢？就是经过死仍然能够活着的，就叫做复活。经过死仍然能够活着就叫做复活。你没有经过死，你活着就不叫做复活，你经过死仍然活着叫做复活。什么叫经过死呢？你看看这一个属于约瑟的经过死，在哪里经过死呢？在波提巴的家里。他年轻俊秀，波提巴的妻子就看见了，就动了春情，以后就勾引他要犯罪，勾引他犯罪，约瑟不跟他在一处，有机会的时候，结果他就抱住他，约瑟连衣服都不要就逃，这是经过死能够活着，经过死能够活着。还有怎么样经过死能够活着的？大卫经过死仍然能够活着，国内不能够安身，为什么不能够安身呢？扫罗要他的命，他怎么能够安身？以后他就跑到国外去，跑到哪里？跑到腓力士，有亚基王爱财，准备要收留，要收留呢，没有想到呢，亚基王的部属不肯，为什么不肯呢？他说：“王啊，如果到战场他倒戈，你怎么办？所以你不能够信任他。所以结果呢，亚基王没有办法，以后呢，就叫大卫说：对不起，我自己的部属不能够信任，你回去吧。以后就回去，回到哪里呢？他就把他们每一个将军都把家眷安置在洗哥拉。到了洗哥拉的时候呢，洗哥拉被亚玛利人洗劫了，家眷通通都掳了。你看到最后连家人都保不住，那一些跟随人气愤，就把丝绸拿起来准备打死大卫。你看大卫到这个地步，国内不能安身，国外人也不能够收容，以后回到了洗克拉，连安居的地方都没有，连自己的部属都向他背叛，准备要打死他。这是大卫怎么办呢？他依靠耶和华，心里坚固。这是经过死仍然活着，经过死仍然活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哪一种人可以做生命的守护者呢？你是复活的生命，经过死仍然活着。但是复活的生命，第一它有花，花是生命的美；第二它有果，果是圣灵所借的果子，所借的果子。那么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呢，撒旦在基督教会里面要把生命把它拿去啊，好叫那一个外表的东西来代替，所以教会就用外面的东西来去代替。教会怎么办呢？要兴起生命的守护者，这个人一定是有权柄。他的权柄从哪里来？不是从名分来，不从地位来，从哪里来呢？来自从复活的生命来的。可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有见证，这个见证他经过死人的活着，他活出开出花来，生命的永美，他结出果来，有圣灵所结的果实来。那么这是一个。再一个呢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也讲一个，讲什么呢？他讲到要做生命的守护者，他应该是宝贝在瓦器的里面。各位，我有宝贝在瓦器里面，你也有宝贝在瓦器里面，因为我信耶稣，耶稣就是我的宝贝，宝贝。那么耶稣在我心里，就是宝贝在我心里，宝贝在我瓦器里面。你信耶稣也照样有宝贝在你心里，宝贝在你的里面，一样的，一样。那么瓦器是什么呢？瓦器是泥土是做的，用火去烧，瓦器非常脆弱，非常脆弱。所以啊，我们人都是瓦器，因为我们的祖宗亚当是神用作泥土来造的。那么这个瓦器是用泥土来烧的，一样的，一样。可是啊，今天很多人对基督徒有个描述， 真藐视。一个基督徒怎么样才是基督徒呢？一个基督徒一定说他只有得胜他没有失败，他只有刚强他没有软弱，他只有盼望他没有失望，他只有谦卑他没有骄傲，没有骄傲。一个基督徒应该是这样的。很多人对基督徒去想象是这样，实在是如此。你是基督徒你有说这种话吗？你是基督徒你也过这种生活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想的我过这种生活天经地义，理所当然，因为我不是基督徒嘛。你是基督徒你怎么能够说这种话？你是基督徒你怎么能够过这种生活？所以啊，他们对基督徒的描述一定好像神仙一样的，他是光明他没有黑暗，他是谦卑他没有骄傲，他是得胜他没有失败，他是刚强他没有软弱，他没有软弱。可是弟兄姊妹，我们也了解瓦器，世人是瓦器，基督徒也是瓦器，所以世人有的基督徒一样有，基督徒一样有。世人会说谎，基督徒呢是瓦器一样会说谎，世人呢事情成功会骄傲，基督徒事情成功一样会骄傲，世人呢受到打击的时候会心灰意冷，基督徒受到打击一样会心灰意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世人是瓦器，基督徒也是瓦器，所以世人所有的基督徒一样有，但是各位，世人没有的基督徒有。世人没有什么呢？世人没有宝贝在里面，基督徒有宝贝在里面，这世人没有了。那么为什么缘故世人黑暗就是黑暗，基督徒黑暗能够光明？为什么世人呢他失败就失败？为什么基督徒失败能够变得胜？世人呢他软弱就软弱，为什么基督徒软弱能够变刚强呢？世人失望就失望，为什么基督徒失望能够变得盼望呢？盼望因为有瓦器在我们里面，有瓦器在我们。我们会失败因为瓦器我们可以得胜，我们呢会骄傲因为有瓦器所以我们会谦卑，我们有软弱因为有瓦器我们能够刚强，能够刚强。所以因为瓦器在我们里面，对不对？那么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看当时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，他在那个地方说什么呢？他说四面受敌但是不被困住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心里作难他就不至于失望。他说呢我们烧地婆，他说不至于丢弃。他说呢我们被打倒了但是不至于死亡。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有瓦器，有瓦器，所以我打倒我不会死亡。因为有宝贝，我打倒不会死亡。那么因为有宝贝呢，我四面受敌但是不会失望。这是保罗所讲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很多的软弱，世人有很多的软弱，我们基督徒一样有很多的软弱。我们有什么软弱？我们有挫折的软弱，遇见挫折的时候灰心丧胆，遇见挫折的时候呢我们就意志消沉，遇见挫折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呢我们会神经错乱，遇见挫折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轻生自杀。这是人。所以我们挫折我们有软弱，但是感谢主，因为有宝贝在我们里面，我们遇见挫折遇见打击的时候呢，我们如何呢？意志不消沉，我们如何呢？我们神经不会错乱，我们呢也不会轻生自杀。为什么缘故这样呢？因为我们有宝贝在那里面，宝贝。那么我们有什么软弱呢？我们有脾气的软弱，世人有脾气的软弱，基督徒难道没有脾气的软弱？也有脾气的软弱，一样有脾气的软弱。但是基督徒有脾气的软弱，但是基督徒怎么样？发怒他不犯罪。为什么不犯罪呢？什么叫做发怒犯罪呢？记恨在心。什么叫犯罪呢？找机会就给你厉害看报复。所以但是基督徒不是，为什么？有宝贝在里面，我们会发脾气但是不犯罪。为什么不犯罪呢？我脾气是有脾气，你回谤我，你欺笑我，你批评我，我哪里不会生气？我会生气。可是生气可以生气，生气不会生气到犯罪，不会生气到记恨，不会生气到找机会报复，就报复。但是不是说不能生气？哎呀，有时候啊，你看着一个人生气，这个一人属肉体，这个一人有血气，所以他生气。各位，如果生气就属肉体，生气就是有血气，那么耶稣是不是属肉体？ 耶稣是不是他属血气的？因为耶稣也生气，怎么样生气呢？他拿到圣殿去，看着他卖牛羊鸽子，他呢就用着绳子弄一根鞭，他是笑嘻嘻的，出去出去出去，他不是的，他乃是怒发冲冠的，把桌子推翻了，把他们打出去，他也生气。还有呢，这个摩西也生气，摩西怎么生气？从山上下来，看着犹太人在那里卖牛羊鸽子，明白？那么卖牛羊鸽子呢，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呢，他说谁站在神一边，利未人跑过来，他说把刀拿出来杀你自己的弟兄。以后呢，那个利未人把刀拿来就杀弟兄，以后就利未就被选了来做神的祭司，从这个地方来的。那么摩西当时呢，他也不是笑嘻嘻的啊，所以站在我们这边呢，有人来了啊，赶紧拿刀去，你跟他们玩一玩。不是的，杀的弟兄也是生气。那么所以弟兄姊妹，不是说生气就肉，生气就血气，有一种气可以气的，可以气的。哪一种气呢？不是为着面子受伤的气，不是为着呢我们的利害被人损失的气，不是这种气可以拔的，不是不可以拔，不是不可以拔。但是生气不要犯罪啊，因为宝贝在瓦器里面，生气你都不犯罪。那么再有呢，我们有什么软弱？我们有显耀自己的软弱。你看，各位年纪越轻，我们越要显给人看，大概都这样，就表现自己，尽量表现自己。可是呢，在这一次的这个登山宝训，马太第六章给我们说，你行善，你不要给人看见啊，故意给人看见。你的进食，你不要把脸装在难看。你如果祷告，你不要跑上十字街头。那么，什么叫做故意叫人看见？就是把自己摆给人看。我是一个人人君子，我是一个呢乐善好施。那么，为什么我祷告就站在十字街头给你们看？我这个人属灵，我这个人敬虔。那么，为什么我进食不要把脸装在难看呢？因为叫能够把脸装在难看，叫人家知道我为着属灵的需要，我肯付上不吃饭的代价，饥饿的代价。那么，可是在那个地方说，你故意是什么给人看？这是显耀自己，兄弟。所以我们有这个软弱。我们今天呢，不要说年轻，老也会有这个软弱。一有成功的时候啊，我们巴不得的天下人都知道，我到处都替我去宣传，替宣传。各位，宣传什么呢？宣传我这个自己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属灵光体就跟马丁路德所说的，我最可怕的并不是药王，我最可怕的也不是空中的撒旦，我今天最可怕的就是这个老我，就是这个老自己，老我，老自己。所以所谓追求的属灵长进是什么呢？属灵长进就是约翰三章三十节，他越来越多，我越来越少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兴旺，耶稣在我身上越来越多，我自己在我身上就越来越少，就越来越少，这叫属灵的长进。那么我们有这个软弱，我们怎么能够把它掩盖呢？因为我里面有宝贝，所以我能够盖得住。我里面如果没有宝贝，我这个自己就盖不住，盖不住。那么再有呢，我们有什么软弱？我们有口舌的软弱，你有没有呢？口舌，一个基督徒啊，最危险有两个字，一个字就是漏，一个字就是沾。什么叫做漏呢？妈妈常常说，我给你吃吃吃，你给我吃到哪里去？吃到哪里去？因为漏掉了，天天拉就漏掉了。我今天基督徒听到，早晨听到，晚上听到，听到哪里去？漏掉了。从哪里漏？从口漏。讲大话就漏，讲闲话就漏，讲谎话就漏，从口里面漏，从这个地方漏。还有一个基督徒，还有一个字是什么？就是沾。有时候我们口还好，我们不喜欢论长，我们不喜欢说短，但是我们喜欢听长，我们也喜欢听短。人家在那个地方某人怎么样怎么怎样，你就把耳朵弄得大大到那个地方去听啊，这个就沾。他在沾，我们就碰到沾，这个沾，我们就软弱。但是各位，如果有宝贝在瓦器里面，我们不听这些脏的东西，不是听这个闲话的东西。那么这是一个，这是脏。 那所以呢，宝贝在瓦器的里面能够显出莫大的能力，能够胜过这个挫折的软弱，能够胜过脾气的软弱，能够胜过炫耀自己的软弱，能够胜过口舌的软弱，因为宝贝在瓦器里面，所以我们能够胜。所以神今天用什么人呢？神今天就用着这一种人，宝贝在瓦器里面的人。弟兄们，我信主，我有宝贝，你信主，你也有宝贝，你也有宝贝，可是在你身上的宝贝好像是大宝贝，在我身上的宝贝好像是小宝贝。那么如果说在我身上的里面是大宝贝，好像说在我身上的耶稣是大耶稣，在你身上的耶稣是小耶稣，没有这话。那么为什么缘故，在一个人身上的耶稣的宝贝他能够胜得了那种挫折，在我身上的耶稣他就胜不了的那个那种这个挫折呢？在他身上的这个耶稣能够胜得了的那一种脾气，为什么在我身上的耶稣就胜不了脾气呢？在他身上的耶稣能够胜得了那个自己，为什么在我身上的耶稣就胜不了自己呢？为什么缘故会这样呢？所以常常是信耶稣就信耶稣嘛，你也信耶稣，我也信耶稣嘛。为什么你信的耶稣就是这样，我信的耶稣就是这样，都是耶稣嘛？因为为什么宝贝在瓦器里面，就是耶稣在我们心的里面。那么为什么缘故显出这种不平等的光景呢？不是显不平等的光景。那么缘故在哪里呢？我们翻一些圣经要来接受，请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，请大家念十六节，十六节来一起念来。所以你看，这里有一个外体，这里有一个内心。外体在英文里面是 outward， 内心在英文里面是 inward， 因为一个是外面的，一个是里面的。那么这个外面的可以把它解，可以从这样去看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是瓦器，在里面呢，这是宝贝，这是宝贝。那么在外面呢，这讲到旧人，在我们里面呢，可以讲到新人，也可以这样说，也这样。那么你看，今天的问题在哪里呢？今天的问题就在这里。所以，那么既然是如此，你怎么样让里头的宝贝那个能力能够显得出来呢？然后用两个做结束。一个做结束，就是用着这一个什么呢？用着这个马可福音十四章里面那一个香膏。那么一个做结束的，就用着约翰福音书十二章那个麦子。香膏有香气，为什么香不出来？麦子有生命，为什么活不出来？为什么？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就是说，这个香膏瓶子把它包了，这个麦子呢，这个壳就把它封了。所以如果要叫香膏香气香得出来，这个瓶一定要打破，这个麦子里要生命活得出来，这个壳一定要打碎。如果没有打碎，这个生命就活不出，没有打破，这个香膏就香不出。那么今天一个问题是什么？我们如果要让这个瓦宝贝显出莫大的能力，你就得讲究什么呢？你这个人就得破碎，救人就得破碎，你救人就得破碎，然后呢，这个宝贝的能力才能够显得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守护生命很要紧。神今天撒旦做偷窃、杀害、毁坏的工作，因为他看得很清楚，如果把生命拒绝了，就会像创世纪第一章，空虚混沌湮灭黑暗。把生命拒绝了，就会像亚当以后的那个时代，就是有那么淫乱了，有土巴该隐的铁器征战了，有挪亚时代的那一种的乌烟瘴气了。那么如果是把生命拒绝了，就会像别加摩的教会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撒旦的作为。把生命拒绝了，就会像老底家的教会，就是困苦可怜、下眼贫穷之身了。那么撒旦看见了，如果把这个生命把它除掉了以后呢， 把它呢，那把它拿开了以后呢，这个教会就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所以他今天在偷窃，今天在杀害，今天在毁坏。所以神呢，要我们呢守护生命。那么哪一种人可以守护生命呢？一个我用作亚伦的例子，一个我用作保罗宝贝在瓦器里面的例子。那么今天你就要有权柄，是这个复活生命才有权柄的。那么如果说呢，我们要让这个宝贝显出来呢，我们就得打碎，就得破碎，像香膏要破碎，像麦子要破碎。好像我们在这样一个年代里面能够成为一个守护生命的人，神既然给我们生命，成为守护生命的人。求主祝福晚上的信息，但愿我们有生命，我们会看守生命，好叫神的荣耀在今天能够彰显出来。神的荣耀不是从外面可以鼓得起来，不是从外面鼓得起来，一层的热闹会过去。Michael Jackson 走完了以后呢，台湾那个喊喊叫叫的跳跳的，他不会再继续喊继续喊继续跳，不会不会不会。所以求主啊，让我们做生命的守护者。最后我的结束是什么呢？麦子不是没有生命，但是要活出来，壳一定要打碎。香膏不是没有香气，如果香得出来呢，瓶子的一定要打破。这个瓶子跟壳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这个己，我们这个己。如果这个己的要是不打破呢，没有办法。求主啊，让今天晚上的信息能够到我们的心。我们唱一首诗好吗？二十九。29。发出一个呼喊，生命要守护。如果生命要是不守护呢，我们呢会落在撒旦的手中，教会的样子就十年八年不可能翻身，不可能起得来。光刚靠着外面一些代替的东西，不可能把教会带到一个灵里面的地步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香膏的瓶要打碎，麦子的壳要打烂。主啊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让我能够做一个生命的守护者。我愿意让你的宝贝从我身上显出莫大的能力，但是呢，瓦器要打碎。主啊，求你让我能够破碎在你面前。我们在唱的时候，如果你有这个心念，你愿意祷告的到前面，我们一同祷告来。
尽我一尽人生一人，尊敬的神灵，耶稣所留宝血，一尽的神灵，十家十家为我，他说耶稣所留宝血，我一。 尽我一尽的分量，尽我一尽的分量，照着耶稣所留宝血，我一尽的分量，耶稣分享为我为我，照着耶稣所留宝血。尽我一尽的分量，耶稣是家的神为我，靠着耶稣所流宝血，我一得胜。
我们每个人开口，我们为自己祷告，开口为自己祷告，主啊，我把我自己带来，求你让我真是能破碎在你的跟前，好叫你的宝贝在我身上可以显出莫大的能力。我们通通开口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晚上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了主你对我们众人说话。主啊，我们在你的面前看见生命多么的宝贝，但是那个恶者他就来杀害偷窃跟毁坏。主啊，我们众人来到你面前，如果让着宝贝显出莫大的能力，主啊，我们求你让我们自己瓦器破碎在你跟前，好叫主你自己的荣耀能够显明的出来。主啊，叫教会从你那个地方重新得到力量，真正能够得到火热，我们完全仰望在你的传下，求主赐福给你的话，我们在你面前感恩。主啊，求你赐福这么多人，回头这一些向你感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